我们感谢您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再次来感恩。我们要宣告，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所以我们更要宣告，我们在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耐心、信心上，都要做信徒的好榜样。主，我们能够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我们也感恩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更是成为你的仆人，来服侍你，也来服侍众人。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以坚固，更爱耶稣，更像主。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好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整体来讲，就在讲第二章一样的主题是近前的操练，近前的操练。不要忘记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，他非常爱他，提恤他，然后呢带他做巡回的布道，一路上让他看他怎么服侍主的，然后建立以弗所教会之后，就告诉他你留下来。好，把这个教会呢能够建立得更好，更加的强壮。所以提摩太呢就开始来牧养神的教会。但是提摩太很年轻，所以没有牧养的经验，建立教会都没有经验。所以呢保罗呢就写了书信给他，告诉他怎么样牧养神的羊，牧养神的教会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一辈子都要一起建造神的教会。也许你不是当监督长老，但是呢你都要参与建造教会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神圣的工作。第一个是布道，第二个呢就要牧养或者建造教会，每个人都要参与。所以读了这卷书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一起来同工，一起来建造教会。好，那一路上你看到从第一章第二章到了第四章了。好，你看到整段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那他在提醒什么呢？就是讲近前，整个主题都离不开近前这两个字。所以要让提摩太说，你的标准呢，你的焦点都在近前这个字， Godliness 这个字，就是更像神啊。近前意思就是更像神，我把它定义叫更像耶稣。怎么样你自己更像耶稣，或者你带的门徒啊，或者你建的教会，这些会众都要更像耶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，一下子我不晓得到底打哪个点，但重要的中心点就是要更像耶稣。好，我们从第一段呢分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。预备，请。
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叫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而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了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
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好，这边讲了一句话，圣灵明说。第一节就讲到圣灵呢启示了保罗，而且明明白白的说，说了什么呢？要注意听的，在后来的时候是指末后的日子，在日后呢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保罗讲这句话讲到什么？是启示性的。当我走了之后，你所牧养的教会以弗所日后会发生什么事？所以神就启示了这个保罗跟属灵的儿子讲，你要注意，要注意听，就是圣灵启示我，我要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。这个叫做预言，先知的预言。所以提摩太呢就要注意听，对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先知预言我们不要藐视。先知预言就是讲到未来要发生什么事，让我们了解，让我们预备，然后呢我们要去防止。这么说末后的时候发生什么呢？他说必有人离弃真道。什么叫必有人离弃真道？就是以弗所的这些会众，有人会离开神，有人会离开教会。今天用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请注意听，当我们受完洗之后，有人会离弃真道。不要受洗很开心啊，哇，100个人受洗今年啊，不要忘记会有人离弃真道。所以我们要做防堵的工作，防范的工作，防止的工作。就在教这个提摩太要懂得，不要只是哇很多人受洗归向耶稣了，要懂得有异端有邪说会进来， 然后呢，这些人呢都是没有根基的，稍微讲了就走了，稍微引诱就跑了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要怎么样做防范的工作，然后呢，羊群能够在羊圈里面能够长大起来，大家呢都能够开花结果。这个要做的工作，不要只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往前冲，但是都不会防堵哦，要小心。这边说有人会离弃什么真道，这句话是真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离弃真道是什么呢？接下来解释了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我然后你看金金啊，金高金啊，很喜欢听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了，觉得哇，这应该是这样的，都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些邪灵鬼魔的道理，我们就想到亚当夏娃被什么引诱的时候，是被什么蛇嘛引诱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蛇比一切的活物更加的狡猾，用道理叫滚溜了，就滚溜啊，你稍微怎么就被引诱走了。特别是初信者，以弗所教会，你看到吗？以弗所这个啊书信里面有讲到这个，你要了解哦。很多人会离弃真道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刚刚出信的，风一吹就走了，异端邪说了也不会辨别啊。只要说啊，都是挂招牌叫做教会，都去了，不晓得真的假的，都 OK 了，反正有圣经就好了，有人讲到就 OK 了。不会辨别的能力，什么就听啊，这个叫做诱惑人的邪灵，还有什么呢？鬼魔的道理。所以你知道有人走了，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真理，要记得哦，不是单纯的我跟你不爽啊，我跟你不合啊，或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建筑物啊，或者这个教会要建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表面的，你要知道这都是表面的，后面呢有鬼魔跟邪灵的什么道理在引诱着他。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当一个传道人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光辨别诸灵的恩赐，直到这邪灵在他身上又说一些鬼话连篇的话，他一听呢就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有辨别那些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我们能够把它拆穿。这个就是我们敬虔操练很重要的眼光，要祷告。好，我们要很开心有这么多人受洗归向耶稣，但是保罗说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必有这个字一定要常常画起来，一定会有。我们要常常要做防范的工作，受完洗的我们不要放过他。如果你的小组有两个人受洗，请记得好好的带着他，看着他，不要 good lucky， 要好好的抓住他，不然会 lose 掉的。我们一直在抓很多外面的，他忘记进来的，这个就是神教导我们的，所以羊群要看顾好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他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什么假冒，把说谎画起来。原来鬼魔的道理还有什么呢？引诱人的邪灵呢，他有个特质就什么功倍忏了，他叫说谎人之父叫倍忏倍啊。二者讲的话呢一定很好听，叫做引诱人嘛，不好听笑话怎么会去吃呢？就是好听才会怎么样，想多听，然后听下去呢就中毒，就想去什么行动了嘛，就摘下来吃嘛，要了解这个。所以你知道异端邪说呢基本上都很诱惑人，不诱惑人你怎么会想去听啊？是不是就是很诱惑嘛，你怎么想要去看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语重心长在教导说有说谎人的假冒。好，假冒是什么意思呢？假善的啦，假的啦，虚伪的意思，看起来是真的，它是背后是什么假的，这个叫做虚假或者叫假冒，要清除这些叫说谎人的假冒。好，为什么叫说谎之人呢？因为邪灵会透过人来执行他的假冒为善的谎言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异端哦，就是纯粹他个人在讲什么，他背后有邪灵的什么权势，因为邪人会利用人来讲他自己的想法，来引诱人，所以我们要有辨别的能力，这叫做说谎之人的假冒。这等人有什么特质？他说，保罗说，这等人有特质，就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一样。他的良心，刚刚前面第二章我们讲到良心呢，律法的总归就是什么？爱嘛，这爱是从清洁的什么良心，清洁的心来，有没有无畏的信心，有没有啊？良心出来的，这些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， 这个器皿才能够装满神爱。这边讲到说他的良心有什么特质呢？有没有无谓的这个信心呢？无谓的良心没有啊，他里面是充满什么呢？这边说如热铁烙罐一样。什么叫热铁烙罐呢？以前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打功夫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以前的片就叫做少林寺，有没有听过？我的时代就看过，哇，看到那个十八铜人要闯关，有没有？到最后一关是什么关呢？他要抱那个炉子啊，那个炉很热的，然后呢，无论哪个和尚要经过，都要抱那个炉，抱走之后那个门就会打开。那个炉哦很热，他要去抱它，然后那个炉上面都有很多那些什么什么图像，这样他一抱就呲，然后整个烙印在这边来。我就想到这个，这个叫热铁什么烙罐一样，捂掉要鬼龙疤痕了啦，擦也擦不掉，一生怎么弄都弄不掉。代表这种人的心怎么样？不会改，很刚硬啊！啊，你听到不？很硬，异端邪说有个特质，就是很刚硬，他没有爱心的，他里面充满了这些好像很坚定的东西在当中哈。他的心如同热铁烙罐一样，改都改不了，要小心。请问魔鬼撒旦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意啊？不会的了吗？这样了解吗？很刚硬，敌对神。到现在我们要懂，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开心建造教会，我们开心去布道去得灵魂，也不要忘记有异端等着你。异端专门在吞噬什么？不是未信者，是那个初信者。请记得这句话，异端专门在吃谁啊？未信者吗？不是，未信者本来就是属魔鬼啊，不需要去动他，是那个什么初信者。这样知道，因为初信就是 baby 嘛，很容易就鬼骗走了，很容易就被抓走，没有辨别能力，不会打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他来提摩太说，你要注意这个，要好好的牧养主的羊，要注意看这些，要防范，要防毒，要防止。好，第三节说他们呢有个异端有什么特质呢？来，禁止什么嫁娶，又什么禁戒食物。你看到禁止还有什么禁戒？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他的异端写作叫禁止嫁娶。什么样很像基督教有叫你说不可以结婚的？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我告诉你有哦。请问天主教有没有？有吗？有没有 ？OK， 当牧师可以不结婚的，但是保罗说这个可能说是恩赐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嘛。但是你只要当成他们的 father， 就是要怎么样？不结婚了，有没有禁戒？其实他有背后有动机啊。好，什么叫禁戒嫁娶呢？就是说肉体是什么？是邪恶的，我们要禁戒我们的情欲，不要结婚。这是异端邪说，因为婚姻是从哪边来的？从神来的吗？怎么会叫你是禁戒呢？有没有跟神的话冲突了？有了，因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禁欲主义就能够圣洁了。靠谁了？靠自己了，不要靠圣灵，不要靠十字架的大能，靠自己就好了。那跟外面的和尚尼姑不是一样吗？扩嘎低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异端邪说。再来呢，禁戒什么食物？禁戒食物是什么呢？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肉不可以吃啊，那个什么鱼不可以吃，牛也不可以吃，鸡鸭鸭什么都不可以吃啊，这个种食物不可以吃，那个种食物不可以吃。请问有没有这种教派？有没有？有哦，有些教派就强调这个。好，出于健康的角度我是认同 OK。 好，但是出于宗教说你这样吃的话你就不会得救，肯定是异端。这样了解吗？怎么吃食物跟得救有关系？那耶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了，就不需要依靠耶稣的宝血了，这叫禁戒什么食物了。好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异端或者是要邪这个叫做极端呢？答案是有，不用讲教派了哈。有这样的，你稍微注意一下，有这样子的。好，你看到无论是禁止嫁娶、禁戒食物呢，都告诉大家说，你看到吗？这些都是物质主义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你有一种邪有一种早期就有了哈，保罗那个时代就有叫洛斯底主义。洛斯底主义就是讲什么呢？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啦，包括你的身体也是物质嘛，都是邪恶的，所以你要去禁止它。 要去禁欲，要去控制，包括你吃的食物都是要去禁止的，要透过这个禁止呢，然后呢你就能够成圣，就能够得救，叫做诺斯底主义，叫物质的世界是邪恶的，所以我们要靠自己，靠仪式，靠外表来成圣，来得救，这个就是异端邪说，我们要懂得这个。好，除了在临界以后，还有它呈现出来的教导都要注意，因为这个是在末的时代圣灵明说的事情，说我们要好好的要懂得捕获啊，那个赌啊，那赌那些恶者的谎言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神所造的那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感谢着领受的。什么是神所造的？当然万物都是神造的啦，食物也是神所造的啦，这些呢都是神所造的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画起来，神所造的物质啊，都是什么好的 very good nice， 包括你所吃的任何食物，神说都是我造的，我造的本来就是什么好的啦，怎么会不好呢？非常好，你要吃鸡，要吃鱼，要吃牛，你决定你就 OK 了。接下来说，神造的记好了，那我们信徒要怎么做呢？这边说第四节下半段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既然凡物都是好神所造的，神给了我们了，我们就要存着感恩的心，感谢的心，然后呢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就可以领受了，这个呢就是神所祝福了。好，那第五节说，预备，请，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所以万物都是好的，包括万物所造的都是美好的，而且都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吃什么食物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因着神的话这么说，这是因着神的道，你就心里面要一个什么，有个基础了，有个稳定在，因为神的话说凡物都是好的嘛。 OK， 就是因着神的道。再来呢，经过你的什么祈求 ？OK， 你的祈求为什么要祈求？也许你这个买这东西的时候是不信主的人所什么所种的啦，他所卖的啦，各方面。那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透过你泄愤祷告，就成什么圣洁了吗？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每一次呢，我们吃饭都要感谢爸爸，感谢天父。你在外面啊，到那边吃个牛肉面，上面有个神坛，他在拜拜的，他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就得以什么洁净的，就不用跑，不然到处没地方吃牛肉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到处都有很多神坛。这样知道在表达吗？那牛肉是谁做的？当然是神做出来的啦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真道上，不是在这异端邪说感觉上。我们的信里面的信心是因有神的道做真理，叫有根有基，住在里面的比世界都更大。阿们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呢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操练，我告诉大家，很多人呢，他信心很小，整天呢就疑神疑鬼的，很怕，什么都怕，连吃东西都很怕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啊。打个喷嚏呢，哇，就怕了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很怕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都是信心没有操练。等一下我会讲到这方面的操练，信心要操练，你的 muscle 就会强壮。包括吃的，特别你看保罗特别讲出来，代表以弗所的教会在这方面，可能有些人已经离弃真道，有人已经中了鬼魔的道理，有些人呢在禁戒食物或是禁止嫁娶上呢跌跤了。所以他说要注意这些。来，好，第六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
好执事，
在
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事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
好，这边说你若将什么这些事，什么叫这些事呢？当然是讲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这些事啊。这些事呢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要提醒你的弟兄。提醒我讲啊，我查了原文是，它什么叫 under 的意思？是什么呢？在什么什么之下，在什么什么之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哦，你在带领教会，就在建立教会啊，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。昨天读了有没有 ？OK， 原来呢，你建立教会就在建立神的家，好像建房子一样。这些呢，要当根基啊 ，under。 要在当根基，很重要的基础，要好打好根基，不要让那初信者两三家就被引诱走了。要好好的打好这根基，这根基就是要劝他们，要教导他们正确的真理，耳朵不要发痒，听魔鬼撒旦的道理，不要随便就被这些看重外表的、看重仪式的、看重外在的这些邪说引走了。你要打好基础，让他们生命有根有基，那个叫做提醒，也叫做劝导，或者在什么什么之下，这些你都要劝导，要提醒你的弟兄姐妹。这样的根基有的话，这边说便是基督耶稣的什么好执事。好执事画起来，当你做这样的工作，打好根基的时候，教他们防止异端邪说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好仆人啊。什么叫好执事？就是好仆人的意思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仆人，你懂得防范防止，打好根基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什么教育。什么叫做教育呢？原文意思就是你会得到喂养啊，会得到喂养，或者呢叫做培养，或者叫养育啊。当你打好这个基础的时候，你在教导别人，你在养，你在帮助这些刚刚出信的或是不懂异端邪说的，你这样讲这样的真理，在训练他们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得到什么喂养的。这个叫教的跟领受的都一处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教的跟学的都同盟一处，那个叫做教育，叫做得到喂养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被喂养的人，最好的方式你去教别人，常常去分享给别人，你自己就会受到教育。那个教育是其实讲到喂养了。有时候你觉得你很枯干，常常觉得好像还没有得到什么，好不好？把你所学的开始分享给别人。我常常在教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得到好多的亮光，得到很多的启示，忽然间哇，这是 Rhema， 怎么讲得这么好呢？那个叫什么？得了教育，得到什么养育啊，得到喂养。你自己试看看，去分享给别人，你自己就会提拔起来。生命是这样子的，越给就越多，很奇妙。像五饼而已，越给就越多。如果五饼而已老是在那个小男孩的手中，原来是他自己吃饱而已，可是分享出去却有生机。5000人得饱，12篮的剩下的12篮。鼓励大家勇敢的在明年乐意分享出去，乐意将你所懂的分享出去。其实教这些小孩子的，这个我们谁都会教啊。但是重不重要？重要。牧师就是一个啦，同工也是这么少数啦，大家都要去养育你刚出信的 baby， 阿们。大家都要防堵，不要让他两三下就跑啦，就被世界又勾引走啦，很可惜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受洗，这次有43个，很感恩，43个一个都不能被拐走，阿们。一个都是，每一个都是神的宝贝，但是人人要去帮忙，要去养啊。打了够好些，你够两家，你够三家，就 OK 了。不然呢，下一次我们在检讨的时候，哇，教会有多少人流失了？重要是没有人顾啊，好吗？所以每个人都要加入新家人欢迎会啊，一起来防堵，一起来顾这些刚刚受洗的、稳稳的，他们要被养育起来、长大起来。谁要去养？就是人，每个人。开始分享出去，像保罗教导提摩太一样，这个叫做教育，叫做培养，叫做养育。所以好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，就是一段保罗啊告诉了提摩太，你这么做就是一个什么好的仆人，你这么做你自己呢得到帮助，也帮助了别人，这件事情太好了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保罗在教导他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。好，接下来从第7节到了第11节是第二段，第7到11是第二段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你
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户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的应许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的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
好，第7节说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 言语老父荒谬的话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。好，第二段是什么呢？讲到操练了。第一段是讲到什么？防毒或者防止防范。好，第一段。好，到了第二段呢，就讲到操练了。怎么样金钱的操练呢？这边说，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。什么叫世俗呢？台湾叫世俗，就是不圣洁的话，污秽的言语，一句都不可以什么出口。原来呢，你要操练金钱，从哪边开始？从你讲的话开始啦。我们讲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中枢神经哦。你常常祝福你的身体，你身体就会强壮哦。你看到那些樊牧师啦、建中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吗？你不猜他的年纪都哇，笑人给哦。其实他们都年纪比我大很多。啊，为什么可以越来越年轻呢？因为他常宣告，每年我都30岁。我那天看到他的 FV， 我庆祝我30岁啊。怎么又是30岁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像在开玩笑吗？不是的，你要把生死在你的口舌。你老是说啊，我老了啦，啊，我卡抓啦，啊，老灰啊，你总要老灰啊，撸来撸老，撸来撸老，废人一个，叫老灰啊，听有吼？哎，讲我撸一下撸笑脸，哇，很强壮，我十八岁赶快一枝灰哇。你就是一朵花，好不好？你身体如果有生病的，请记得开始祝福你的身体。我越来越健康，我的细胞都是活细胞，我里面呢充满耶稣的宝血。我今天从日出到日落，好事一定会跟随着我的。阿们。口舌很重要，第一句话操练你的口舌，要弃绝世俗的言语。什么叫世俗？就是污秽的、不圣洁那些话，拢啊气散啦，卖个公鸭无为无为啊啦。叉叉叉那个当然是脏话，不要再说了嘛，不要再自我咒诅了。要那些世俗的话，那些世俗的话你就会明白，要讲正确的话。好，这边说第二种话不要讲是什么？老父荒谬的什么话。什么叫老父？老婆你不要听他说话吗？他说的什么过去，他说到就留下来啊，这菜一斤多少啦，菜一斤多少没有什么错。他在后面讲的荒谬的话，什么叫荒谬的话？用现代话叫无稽之谈了，无呀无家了。讲这些话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。这种话不要去三姑六婆讲那一大堆了，无呀无家。我跟你讲最近那安怎吼？啊，那个头家安怎？啊，我那个后生安怎？啊，我那隔壁安怎？无呀无家，讲一堆了，还够上瘾了。想了解吗？那个叫老父荒谬的话。或者就讲啊，政党这个谁又怎么一号是谁了，二号是谁，跟人攻来攻去，然后攻下无影无家的位，叫无稽之谈，好不好？话语很重要，神用他的口来创造天地万物。我们要改变的金钱从你的嘴巴开始。消极来讲两种都不要，一个叫世俗的言语，第二个呢叫老父荒谬的话，这两种要弃绝。想了解吗？你要把它丢弃，要改变，要讲正确的话。好，在哪边呢？在金钱上操练自己。什么叫操练？把它写下来，叫锻炼。操练觉得好像是比较那个强度不是那么强，锻炼都你有在哈，那个汗流浃背，那个 muscle 有没有？有没有六块肌啊？哇，都是 muscle， 那个锻炼就出现喽。OK， 那怎么来的？睡个觉就出来了吗？不是嘛？要不断的去操练，然后锻炼，慢慢才会一个肌肉出来嘛。属灵的方面也是如此。好，讲到操练锻炼，我们都不喜欢，但是保罗也知道，提摩太听到这句话也不太喜欢，所以讲到这么第八节，来一起来读，来，这是主要经文，今天第四章经文，预备，请背起来哦。
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
应有。应有什么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好，这边讲到人要做什么都要有个动机，然后就有动力。你如果要改变的话，请记得要给自己一个动机，然后呢有才有动力出现的。如果没有动机动力的话，用推的跟勾脚也不爱走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要耗很多的时间，汗水泪水才会强壮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是吗？所以保罗就讲到第八节，你记得哦，操练身体，就锻炼身体，有没有益处？有，只是什么？益处还少而已啦。有一种操练呢，很多益处，好多的益处，那个叫什么呢？操练金钱，这样知道吗？为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呢？因为操练只是身体而已，你个人而已。可是你操练金钱呢，不仅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体都兴盛，而且会影响很多人，会改变这个社会，改变我们的国家，会影响你很大的意思，叫凡事都有益处啊，不是个人吗？水六块肌又怎么样？没有什么样的，看到你很强壮而已啊。对别人有没有什么益处？没有啊，只是你健康强壮而已。但是这边说凡事都有益处，益处用叫 value 价值。操练金钱呢，很有价值，要有眼光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人们想改变都是因为有价值。干不行呢？你倒租，你国看到哇，这撩紧你也倒不？当然不会嘛！你看到一定是有价值嘛，对不对？我倒了去，等一下可能有什么样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收入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早倒会要来？因为你里面有个价值在。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没有价值，你会想到这边想不了哈，干不有去，不会这样子嘛？一定有什么很高的什么价值？你说哇，再怎么样都要来嘛？还记得主啊？今天有个弟兄我下来说哇，你看到你好开心啊！那牧师我刚受洗，那我就跟我讲说，我开刀是吗？一个 cancer 在这边然后开刀就受洗了。我说感谢主，我心里面觉得哇，太有价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早祷会的人，他里面刚强起来，他现在是休息状况嘛，是吗？好好的，还要学习这个，说出正确的话，方便的话一句都不出口，要常常宣告你是强壮的，阿们，要再多活好几年喽，阿们，感谢主被神用，就会不一样了，好，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有价值呢，我们就有动力了，好吧？我们传道同工们，请记得常常复习，我到底的价值是什么？只要我做什么，那个价值在，你就有动力，有动机。你看到那些上班族的每天的价值打卡，叮叮叮叮，这种没有动力了，是不是？只是多几个零吗？那个没有动力，那个动力都是有很高的价值，半夜都起来，都拼了，那种就价值了，了解吗？你有没有半夜起来想做的事情啊？忽然间叮，赶快起来读圣经。有亮光，那个叫做价值。半夜起来都想去探访，想去帮助人，那个叫价值。没有人推你的哦，你都很想冲下去，那个叫最高的价值。怎么知道你的价值呢？看看你付的代价在哪边，看看你付出的时间在哪边，就知道你的价值在何处。很多人在打球，他的价值就在球队。很多人在看那个 number 股票，它的价值就在股票，讲清楚吗？付的时间跟代价，就知道你的价值在何处。丰富教会存在目的，抢救世上灵魂，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，一切为了这个，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。阿们，我们才有影响力了，不然地下室这边有什么意思呢？多了一间教堂，少了一间教堂，都没有影响力，那收起来好了，因为没有价值。主要的就是要影响力，阿们，能够有 power 影响力，能够抢救世上灵魂，带更多门徒一起来长大，抢救世上灵魂。好，这边说金钱凡事留一处，好，为什么呢？解释呢，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今生就是现今的生命，你会享受现今的生命，只要你操练金钱，你就开始 enjoy 享受你现今的生命了，相信什么？OK， 再来呢，还会得到什么来生的应许？什么叫来生？不是讲佛教那个啊，那个叫做什么轮回？不是哦，这个来生翻译比较不是那么好，是代表什么？英文讲说那个什么呢？那个 and the life to come 是什么呢？未来的生命怎么样会来的？就指什么以后复活的生命呢？讲到解吗？耶稣基督也从死里复活，也给我们复活的应许嘛，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今生操练金钱，当我们复活之后也会得到什么应许的祝福在当中。所以这个不仅是现今，我们在世上70年 八十年以后，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在永恒里面呢，都有价值啊。这个叫做眼光，阿们。操练身体，请问有没有价值跟益处？有，但是身体有一天还是会老化，然后最后呢，死了、烧了，啥都没有。你操练半天呢，有没有什么得？有啦，七十年的时候很强壮嘛。接下来呢，以后的永恒的永恒永恒呢，什么都没了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主要的这个保罗叫提摩太，身体要顾很好，但是不要忘记要带领整个教会走向近前的操练的道路，这个就是要操练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九节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
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
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的指望
在乎永生的神，
他是
万人的救主，
更是
信徒的救主。
这些事
要吩咐人，
也要教导人。好，你看到第八节是整个第四章的主要的经文，请大家背起来。那为什么在第九节又跳出来这个呢？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的。这话是指什么话？就指第八节了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了，我有进前凡事都有益处了。这句话呢，他说是可什么信的，而且十分可佩，这叫什么呢？就是十分敬佩，值得完全的接纳，值得完全的接纳。这个我要温当当的，我的单位是像那啦，啊，完全个接受，莫犹豫。这句话太重要了。我有操练进前，凡事都有益处了。他在教导提摩太，这个我百分之百哈可信的，因为我已经跟随主六啊什么，已经那么多年，我都六十多岁了，我很快就要离世了。我一生的精华就告诉你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哎，给你聊掉，操练进前，凡事都有益处。他在教他这个，所以他说这句话可信，并且十分可佩服的。阿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十节说，我们努力。我们一起努力吧，我们一起劳苦，我们努力劳苦是代表说我们付的代价。为什么这么辛苦？好，请问保罗他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很多劳苦？有没有很多的啊这些努力？有，甚至很多的逼迫跟危险，不是吗？他曾经在海里面三天三夜，有没有？他曾经啊被石头丢，有没有？他曾经被人家啊这个逼迫，有没有？曾经被鞭打，有没有？好多的痛苦在当中，你读了哥林多后书就看得很清楚了。OK， 他说我为此劳苦努力，就是为了这个事，什么事呢？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你看到永生的神是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。他就是我们的救恩了，唯有透过他，我们人生才有指望，才能回到天父天家那个地方。他是唯一的道路，他是万人，就是等到还没得救的救主，那是救恩。再来呢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信徒有没有得到救恩呢？有了。所以不是指救恩，而是代表什么宏恩呢？这样了解吗？个人恩典都在信徒的当中，所以我们信主呢，第一步是救恩，再来呢，各样的恩典叫做宏恩呢。有些名字叫宏恩就这样子来的，什么恩典都有了。信徒呢要各样的恩典呢都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好，这个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，无论是还没得救的，无论是得救的，他们都需要在主耶稣的身上得到各样的恩典。这个就是引导他记得操练进前，就会得到这样各样的恩典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这边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好，这些事就刚才讲什么进前的操练，这些事你要去吩咐人。好，吩咐人画起来，这个字呢叫做命令的意思， commandment， 这个字你要去命令人。用我们的话叫做什么呢？你要去叮咛人啊，或者叫嘱咐人啊。这句话是用这样，不是只是说吩咐，吩咐好像是主人对仆人讲话，吩咐你做什么嘛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强度不够。他说要叮咛，要什么嘱咐？哦，那些异端邪说要告诉他们，这是异端邪说，不要听魔鬼撒旦的道理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操练进前，哦，要避开那些荒谬的话、世俗的话、老妇的话，这些要避开。接下来说这些话呢，这些事你都要去 教导，去嘱咐，去命令，要去教导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三段了，从第十二节，好吗？第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不可
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
好，十二节到十五节是第三段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敬虔的操练的重要性吗？是的，敬虔重要性我们都听了。接下来敬虔的内容是什么？操练内容是什么？就讲到十二节跟十五节，叫敬虔的内容。好，有什么呢？十二节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好，这边告诉呢，操练内容有五个方向。操练内容呢有五个方向。好，这边第一句话呢，他讲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请问提摩太那时候年不年轻啊？很年轻。有这个历史学家大概说大概三十多岁左右了，他就接了要牧养以弗所这个大城市的教会。所以他压力要大不大？很大。那这些会友呢，一定有比他什么年长的嘛，年长的。那你怎么牧养呢？年幼的看到年长的会怎么感觉？会丢弃不？会不会害怕胆怯？我不够格，我资历不够深，我怎么去教你呢？你都比我年长，我怎么教你？这是提摩太的心啊。保罗了解他在想什么，所以他就讲这句话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什么叫小看？就是这个看轻啊，或是甚至叫做说轻视，看轻或是轻视。不要因为年纪拦阻神给你的托付，就讲这个。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年纪，年纪不是问题，你就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好，简单来讲就是好好的成为生命的好榜样。我们知道生命可影响生命，有些人跟讲了老姿态，生命很差劲，也没有影响别人了。年轻不代表说没有好生命，重要不是年纪，是在什么？生命，生命就能够成为好榜样，生命就能够影响生命。不是年纪，而是什么？生命。讲清楚吗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先生命后恩赐嘛。他讲这个是讲什么？生命要摆第一。好，生命有哪个方面要操练？这边又讲一次哦，总要在言语。第一个操练从哪边？ Your speech， 你讲的话你要注意听，要无微不微，我是三无稽之谈都要出去。再来呢，那些所有世俗啊不圣洁的话要出去，开始要讲积极的话，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使听人得益处的话，从你的口舌开始。这是敬虔的操练，要讲正确的，讲合乎圣经真理的话，这是敬虔的操练。这边讲到第一个就是 your speech， 在你的言语。第二个呢，在你的什么行为？好，行为其实英文是 your life， in life， 就是你的生活啦，要注意你的生活，这是也是操练。你的生活是最好的什么榜样？你站出来就知道，哦，这个人哦是我们好榜样。不要只是你讲嘛，你的活就是生活嘛。生活呢会有影响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话也不是那么多，但是他却很有影响力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嘛？因为他的生活让我们什么很羡慕。OK， 他的生命。好，再来呢。爱心是第三个向度，那个内容叫爱心，要操练我们的爱心。OK， 第四个呢，操练我们什么？信心。信心呢，要越来越像芥菜种的种子开花长大。刚开始小，不要越信越小，要越信越长大。这你要比去年更大，这个叫芥菜长的信心嘛？它会不会长啊？会嘛？有就好。有呢没关系，小没关系，总是有嘛。那开始要怎么样？施肥浇灌，让它长大成熟。所以信心要不断的长大，爱心要不断的增添。好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清洁上。什么叫清洁？那个叫 purity，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有人说是特别是男女关系，在牧养当中，请记得要圣洁，好、哦，要圣洁。如果不圣洁的话，你就不用牧养神的教会了。清洁第一个就是男女的关系，要好的婚姻，上帝尊念不读啊，有没有？只能做一个啊女人的丈夫嘛，婚姻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在金钱上也要清洁，不要贪财。昨天有没有读这个？有吗？所以你知道吗？保罗语重心长告诉他，如果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、监督长老、牧养神的教会，五个方面请记得：要清清洁洁，都要做信徒的榜样。当你有这样的五个的话，你就是有影响力，不是年纪的问题。不是你刚刚才接这个教会的问题，乃是你有这个榜样，人们都会跟呢、啊。因为人是看榜样而跟随你，你要了解吗？而不是你案例，我就跟你，不是的，请记得，案例人家一样不跟你的。有些人整个期待哇，我要被案例，被案例这个案例那个案例之后呢，羊更少了，人更跑了。为什么？重要的是生命没有榜样呢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所以保罗一直 focus 在什么？要好榜样，那个叫做生命影响生命，应用在领袖，包括我们当父母的都是如此，当老师的、当领袖，任何都一样。生命影响生命，请记得个，你叫好榜样，活出来就好，你的儿女都跟随你，这样知道吗 ？OK， 如果你不爱祷告，你说你要祷告，他说妈妈你也不祷告啊。那你有什么样可以讲？你每天要读经，妈妈你整天看电视啊，有没有影响力？没有啊。你们要传福音，我没有看到你传过福音呢、啊。那你这样当然就没有影响力了。重要的要做信徒的榜样，这样子呢，教会就会发旺。好，这是讲到十二节。好，十三节我们快快读一遍。来，你要以先读劝勉教啊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好，第一个是讲到生命啊，十二节讲到生命，你要成为信徒好榜样。第二个呢，不要忘记你要传讲啊，好的生命一样，人家也不会得救啊，生命也不能得到什么坚固啊。所以你要记得有三件事呢，你要做的。第一个叫宣读，第二个呢劝勉，第三个呢教导为念。什么叫教导为念？就是你要投入于三件事，要去读经，宣读就是读圣经，或是叫朗读圣经。第二个呢，朗读啊，你要干嘛呢？要去劝勉，劝勉英文叫 preaching， 是什么呢？要去讲道，然后呢，要去什么呢？要去布道 preaching， 要讲出来。OK， 念圣经、读圣经很好领受，然后要去撒种，要去教导，要去正道，要去讲道。第三个呢，要去 teaching。要吗？要去教导那些错误的，要归正、哦、要教他们正确的方向。所以当一个传道人，不要忘记要宣读神的话，要去教导神的话，要去什么讲出神的话。这三个很重要的、啊、英文就告诉我们这三件事 Reading, Preaching, Teaching， 三件事，这个就是传道人很重要的事。你要以这个为导向，并且 devote， 那个叫为念，叫献身，投入于这些事，直到什么样？我来了，我还没来嘛，你现在就要做这些事了。不要等到我来才做，现在你在牧养神的教会要以这个为主。好，你看到十二节讲到生命，十三节讲到什么？传讲。十四节讲到什么呢？来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好，第三个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恩赐。请问牧养神的教会要不要恩赐啊？好，如果照次序的话，一定是先生命后什么恩赐，看到吗？先生命，然后呢传讲，后面呢还有恩赐。好，所以我们牧养神的教会，或者我们在当领袖的，要不要恩赐？要，因为恩赐是礼物，恩赐也是牧养教会的很好的工具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轻忽。什么叫轻忽？就是忽略的意思。好，那恩赐怎么来的呢？他说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啊，画起来哦， prophecy 这个是预言。什么时候得到预言呢？透过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原来呢，提摩太当他案例成为监督的时候，有没有众长老呢？ 有那个叫众长老的按牧团一起围绕为他祷告，然后说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，有些长老就发预言说你这个啊有什么恩赐，提摩太你怎么牧羊主的羊，有什么样的一个恩赐在当中，他们众长老就把他祷告出来，那个叫按手之礼。他说你不要忽略这个，不要祷告完就忘记了，你要把它写下来，并且开始用这恩赐去什么牧养神的教会，并且不断的操练这些恩赐，让你牧养起来呢能够更有什么有功效，更有果效在当中。好，这十五节大声来读呗，请来，这些事你要
殷勤去做，
并要在此
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
你看这些事又讲一次咯，哪一些事呢？其实这个讲什么呢？是讲十二节、十三节跟十四节，讲到这些事，你都要殷勤去做。什么叫殷勤？就是认真，还可以过懒啊，什么去做就去实现出来。特别是啊，这个好的生命的榜样。另外呢，要去好好的讲神的话、讲道。第三个什么呢？要好好的使用你的恩赐。这三种是叫生命、传讲、恩赐，你都要实行。而且要专心去做。什么叫做 专心呢？就是很用心专注、哦、去做这些事，然后呢做到什么样呢？让众人看出你的什么长进，你的生命让别人看到你长进，你的话语、你的爱心、信心、你的啊这个清洁上都做信徒好榜样。这个件事情呢，这五件事呢，众人说哇你一直成长哦，长进就是成长的意思，或者叫进步，或者叫什么发展。好，第二个是讲到什么？你的讲道、你的传讲也一直在什么长进。很多人听了你讲道说哇今天的道太好了，对我很大的帮助，你的教导很扎我的心，不要再走错路了。 OK， 再来呢，你为我祷告的时候哇我病就得医治，可能有一病恩赐，可能我在为你发预言呢，哇都得到很大的引导跟帮助。好，这个就让众人跟你回馈的时候哇得到好多的帮助啊，众人就看到你的什么长进，就是进步不断的在发展。所以我们当全职同工的请记得这三件事是神一直提醒我们的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当全职同工了，要每年进步，不断的长进，不断的长进就是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进步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是保罗语重心长教导儿子要怎么牧养神的教会。好，最后一句话我们十六节大声读一遍，请来，你要
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
要
在这些事上恒心，
因为
这样行又能救自己
又能
救听你的人。
好，十六节是整段的结论了，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他吩咐好多的事。好，他说这些事呢你都要记得，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什么教训，因为你是个关键，你是带领教会的，你要谨慎你所教导的，并且你要谨慎自己，要小心啊！当传道人，请记得要常常谨慎自己，要提醒自己，要啊这个啊不要啊这个跌倒了。好，这边说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，教训就教导，要在这些事上有什么恒心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十六节讲到谨慎自己，第二个呢，要在什么？这些事上都要恒心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不灰心，不断的操练下去。因为牧养神的羊遇到挫折或遇到难题，很容易就想放弃灰心，他说不可灰心，要在世上怎么恒心下去。好，最后的，因为你这样做的话，这样行就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。所以你看吗，能够为传道人祷告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因为这条路不容易，要牧养主的羊很困难的，你要记得这个事情。你当小组长看看，当你被安利的那一刻开始，哇，可不可以不要继续再当下去了？我刚才讲，一路上都这样的，当到区长嘛，赶快呢；当到牧师还是一样，都有这些挣扎。为什么呢？真的不容易。但是你要看到这句话哦，这句话很提醒我们呢、啊。如果你继续坚持下去，恒心下去，他说你这样做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什么别人呢、啊？安德我干了，这样了解我的表达吗？就值得了，能够救自己耶，也可以救谁啊？救别人了。所以辛苦劳苦都值得啦。就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有价值的都要劳苦，都要辛苦。 但是重要的是后面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，我自己得救，我的家人得救，我亲朋好友都得救，我们所爱的人都得救了，在永恒里面过一个幸福快的日子，是我们的盼望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今天提摩太前书四章感恩，主啊，短短的十六个经文，充满 power， 充满能力，充满亮光，充满的引导，主帮助我们多效法这个保罗所教导提摩太的书信，特别帮助你给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恩膏，主让我们生命一生就这么一次，我们要紧紧抓住主，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主的呼召，主你把百般恩赐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，让丰富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羊圈，让进来的都能够稳住，并且不会被引诱，所有的羊群特别是刚受洗的，他们都能够长大成熟，并且胜过各样的异端邪说，也帮助我们教导者知道说我们这样教导别人，自己也蒙到喂养，有让我们知道我救别人也能够救自己，更感恩的你很清楚教导们这个操练身体益处很少，就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我们要感恩帮助我们都有这个眼见跟眼光，赞美主，将交托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